真是巴不得我把我的时间给驻地兄们，让他继续讲下去了，讲得很精彩啊！呀，我想你们大家已经坐了一个钟点了，但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点困了啊？所以啊，这个我想我们呢，我要请你们再唱一个短诗啊，精神恢复一下，好不好？请大家起立，呀，起立啊！你们都会唱那个短诗吧？哈利路亚，就一个字。哈利路亚，这个都会吧？来，大家唱啊，要唱得好。这今天的聚会很好，各个节目都很精彩，就是唱得不大好啊。呀，所以大家好好唱，唱不好就不讲道啊。来，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呀，钢琴给我们音。好，来，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来在天上要常常讲两个字，一个是哈利路亚，一个是阿门啊。所以现在我要好好的练习这个字啊。再来，唱得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唱得好了一点没有？够不够好？啊，哦，自己说够啊，呀，好，现在大家注意我的手啊，啊，我的这个手动的时候就这一半唱，这一手动的时候这一半唱，两个手就两边一起唱，再来呀，就是要唱得更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要再好一点，还要再好一点啊！要去注意我的手，我这个手动的时候就这边唱啊。这个手动的时候就这边唱，好吧？再来，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从早到晚，我们感觉到你的同在，你真是牧养我们的神，一直到今天。哦，主啊，我们从心里面要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我们讲的重的话、实在的话、重要的话，愿主你亲自做讲员，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讲员，我们不过是你的出口，我们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你亲自讲话，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感谢归给你的名上，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今天晚上大会派给我的题目就是宣教与灵命生长，宣教与灵命生长。在过去这两天多的时间，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他也通过他的众仆人使女向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他的同在。今天晚上好像更进一步的，就是从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情况，我们自己的灵修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长，今天晚上要向外拓展，讲到宣教和属灵的生命。我是深深感应到宣教和属灵生命是分不开的 integration， 要连在一起的。 只讲宣教不讲生命的进展，没有用，空的。只讲属灵而没有侍奉，更进一步的侍奉，普世的侍奉，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不错，我们应该灵命晋升，但只是灵命晋升，还是关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则没有完成神的心意。请我们记住，神所给我们一切的长进和生命的长进、能力的长进，有一个目的的，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享受而已。不错，我们是可以享受神，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但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恩赐的后面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完成他的旨意，普世宣道，万国万民归主，听见福音，这是后面一个大的大的动机，大的意义。所以谈到宣教，或者更广义的说传道侍奉，是不能和灵命的生长分开的。神给我机会每一年到不少的地方去领差传年会、宣道年会，神也恩待那些个聚会啊，教会的那一个奉献的那个 budget 那个预算这个宣教的预算、明年的预算都达到，而且差不多都超过，也有人奉献侍奉主，很好，感谢主，很火热。那过了一年，我又被请去了，再去讲。那我的思想是什么呢？去年看见神的恩典，这教会被神兴旺起来。那我第二年去，我就希望从这里再建造上去，再往上建造，继续上去。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当我第二年去的时候，我想是从这里继续建造，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教会的情况在哪里？又回到原来的情况了。所以第二年再来一次，第三年再来一次，而且所谓 diminishing return 就越来越不容易起来。慢慢的弟兄姊妹们就感觉到，哎，这不过是每年一次的例行公事，每年火热一下又下去了，火热一下又下去了，以后这个火热的程度就越来越低一点，越来越低一点，最后起不来了。这个就给我看见一个原则，你讲普世宣教也好，或者说其他各种的侍奉也好，不能够脱离生命的晋升、生命的增长。所以我就有一个新的了解，那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一个宣教年会好像火热起来，在宣教方面那个知识、那个了解、那个兴趣好像是增加了，但是生命没有跟上去，生命没有真的增加，以至于在工作方面的了解知识多了一点，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基本的熟练的生命没有跟上去，没有增加。所以现在我常常讲那个题目，就是 the integration of missions and spirituality， 这方面，在侍奉方面，在这两方面要联合在一起，侍奉工作为主要和我们生命一起增长，这样才可以持久，这样才可以你的侍奉和你的生命相称。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神很对我们所做的很有兴趣，神很注意我们所做的。那第二句话，神更注意我们所是的，这个是要加个括号，我们所是的。 God is interested in what we do， but God is more interested in what we are， 我们所是的。所以侍奉和属灵的生命要同时并进，因为神的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有头脑的知识的训练，得到学位就可以了。对于神的侍奉，必须有神的生命做根基，这样的侍奉才靠得住。 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是的这两方面要有平衡的发展。我们这次聚会第一天的题目就是从信徒到门徒，后面的那个题目也差不多意思是一个方向的，由浅入深。信徒和门徒到底有什么分别？什么分别啊？信徒，我信主了，一个人信主了啊，得救了，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他成为神的儿女，他有了永生，他就是信徒。他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他就是信徒。谁能说他不是信徒呢？但请问他是不是一个门徒？我想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问他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信徒，我想多半都可以回答我是信徒。但是你要是追问一句话，你是不是主的门徒，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我是主的门徒，很多人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信徒和门徒到底有什么分别？到底有什么分别？我们今天要谈一谈。从原则来说，从理想来说，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做主的门徒，但从事实来说却不是如此。有些人信了主之后一年五年十年还只不过就是个做礼拜的信徒而已，还没有真正做主的门徒。当然他得救是得救，是神的儿女，这都没有问题，但在生长方面他还没有做真正做主的门徒。那主对主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主对一个信徒的要求是什么才能算是他的门徒？主对于门徒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看一看。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方面要往前进。华人教会的前途如何？在我来看，华人教会在前面对普世的影响如何？不在乎人数多少，不在乎信徒的数目多少，而是在乎门徒的数目多少。信徒很多当然是好，很多人得救，但他们不过就是一个礼拜天的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他们不过就是仅仅自己得救而已。但若是华人的信徒很多大多数变成门徒的话，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对全世界可以发生作用，我们在主回来之前可以对他的期望普世福音遍传的工作可以发生作用。我们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大家一起念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先念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请大家一同来念。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再看，再念第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请大家念。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你念这几节圣经，心里面什么感觉啊？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我以前念这几节圣经啊，是怕得不得了呀，怕得不得了。特别是念第三十三节，哎呀，撇下一切，这怎么办呢？主啊，这谁能做？我要你让我去做讨饭呢、啊，什么都不要了。但是这三节圣经是主亲口所说的，做门徒的条件， 我们要灵命生长吗？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爱主吗？从这开始。不然的话，若是不肯真正进入这个里面去付代价，我们很会祷告，很会讲话都没有用。有一个为牧师，美国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A.W. Tozer， 陶塞牧师。他说过一句话关于祷告，就帮助了我很多。他说人祷告很多，有的祷告很会祷告，很好听，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Prayer is no substitute for obedience， 祷告不能代替顺服，祷告不能代替顺服。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很多，你很会祷告，祷告也很好听，但你祷告的后面没有顺服的事实，你这个祷告是空的。祷告不能代替顺服。什么叫做灵命晋升呢？就你这个人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这个人从里到外是顺服的。什么叫你个人的野心，你个人的世界里面的盼望，世界里面的兴趣，你这个人是彻底的。刚才祝建弟兄说从骨子里面啊，这句话讲得很妙，是从骨子里面顺服神的。属灵，一个人所谓属灵与不属灵，不是很玄妙的事情，在空中飘来飘去的。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容易明白的。你肯不肯顺服？你肯不肯放下自己？今天你的一生到底是神掌权还是你掌权？非常简单。我们有时候把属灵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玄妙，好像是高不可攀。不是的，你看圣经主，特别是主耶稣的话是说得非常简单，不像你去读什么佛经啊，这些经啊真是深奥难测。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谁做王，谁做主？你生命里面的那些主要的决定， The major decisions of your life 从哪里来？是你自己做决定呢，还是你太太做决定呢，还是你丈夫做决定呢，还是主做决定？属灵不属灵就是在这里，很简单。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很好听的话，结果我行我素，结果我们的生命还在自己的手握里面，那这个属灵是空的。所以是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很实际的、很明白的、清清楚楚的说出来，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怎样才算真正的顺服他、跟从他、做他的门徒。换句话说，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看主耶稣说什么，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第一个要求就够受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爱主要胜过爱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性命。爱父母不对吗？孝顺父母不对吗？绝对对，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应该的。但是和爱主一比起来，孝敬父母、爱父母又是第二位了，爱神、爱主第一，分别在这里。爱儿女不应该吗？绝对应该的。但是和主一比起来，儿女又是第二位。兄弟姐妹、妻子，我们都应该爱，而和主一比都要放在第二位。谁不爱自己的性命呢？为什么有好多基督徒殉道被火烧死， 被锯锯死，各种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主比看他自己的性命还重，爱主胜过爱这些个人。我们看26节后面那个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恨呀，这个原文是恨。英文的翻译有的版本就是很直接的，如果我们不恨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就不能做主的门徒。翻译圣经的人恐怕我们中国人看不懂，怎么主耶稣要我们恨人呢？就把它变通一下。其实这个变通不是错的，变通并不错。这个因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解释了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37节啊，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37节，我念给大家听哈，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看到没有？原文就是这样，这个不是变通的，原文就是这样。所以在马太福音这里，就把路加福音这里，若是有人看不懂的，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这个恨字是有不同程度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普通所谓恨人那个恨，另外一个解释是个比较，我爱这个胜过爱这个。我就是说在那个原文里用一个用，其中一个用法就是说我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爱这个不如这个，就是我恨这个。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条件，我们要爱他胜过爱任何人，能做得到吗？过去这10年，神赐给我机会到西伯利亚、到俄国、到东欧、中亚洲等地方去宣教。我1990年到了西伯利亚，我想我当时亚洲的传道人到了最先去的。那我到那里一看，有不少的韩国的宣教士已经在那里了。我刚去的时候住在他们家里面，我看这个韩国宣教士，这一对夫妇，小孩子1岁2岁 teenagers 都有。我说你们全家都来了，全家都来了。我说他们，我们中国马上就想到教育问题啊，他们的教育问，他们学校怎么办呢？我就送他们去公立学校。你送他们去公立学校，他们不会俄文怎么办呢？一年不会，2年就会了。哇，我一听，我说我们用这种态度去侍奉主的话，那就没有难处了。但是我一和我们华人的信徒甚至于传道人一谈的时候，要不要做宣教士？有负担，他也愿意，很愿意做宣教士。好了，你明年去西伯利亚好不好？哎呀，再等几年，等我的儿子进了大学，等我的女儿出了嫁，这一推就推了7、8年以后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太太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出来跟韩国的宣教士这种心态完全不同。他们说神的感动，神感动我们就来了，全家就来了，就是这样。我 again 我再说，我们不是不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家人，而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更爱我们的家人。但当神的旨意临到的时候，神的旨意 supreme 是最高的。当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很重要。愿主恩待我们，我们要做，真的要做主的门徒，这第一个条件主就给我们说明白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以撒是应许之子，神亲自应许给他的， 跟撒拉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神给了他们这个应许之子，现在却要叫他奉献。这个奉献不是普通的奉献，是献燔祭，然后把它放在坛上，把它放在柴上面杀了，烧献祭给神，是这个奉献。你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肯不肯？这个宝贝，圣经告诉我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一点没有含糊，就是预备好了柴火和仆人，带着他的孩子就朝摩利亚山地去了。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条流泪的道路，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没有跟神做任何的辩驳理论，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去了。但神有预备，到了山上，神给他预备一个羔羊，就用那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肯背十字架，在马太福音里还说，不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说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背十字架啊？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之前在香港有一位太太，她跟我说，哎呀，她说王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哎呀，为我的十字架祷告。哎呀，这个十字架真是难过了，是太难过了啊！我说你这个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喜欢打麻将，呀，而且呢我打得又不好，啊，每一打必输，我的先生也常常骂我，跟我这个，但是我又不打不行，哎呀，这个打麻将真是我的十字架。打麻将也变成十字架了。我若是宋博士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你这自找其苦。他说十字架就是苦，我说你这个苦是自找其苦。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不是我们自找其苦，我们犯罪而得到痛苦，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为义受逼迫，为福音而付代价，为主的名而被羞辱，为神的国度而情愿吃亏，这是背十字架。我相信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多少弟兄姊妹都背过十字架，从国内来的更了解这一点。我记得第一天赵天恩牧师说，他几个礼拜以前刚刚从河南回来，去参观一个劳改营，女的劳改营有几百人在那里，但是其中有几十位是女传道，男的劳改营也是如此，几百人有几十位是男的传道人。那是为主背十字架，不是因为他们犯法犯罪，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按照主子所吩咐的去传福音，这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为主肯付代价。那你说我们信仰是白白得到的吗？是，信仰是白白得到的，我们信主得救是白白得到的，不能靠我们的工作去得救，我完全靠着信心和主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信主之后，任何一件讨主喜悦的事情，信主之后灵命的生命的增长，你要付代价。你若是要对神的话语熟悉有根有基，你要花时间读经默想看参考书，你要付代价。你若是为福音结果子引人归主，你要去探访，你要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你要花时间，你要付代价。你要生命进步，生命晋升，你要 祷告，你要早晨起来晨更，你要读经，你要学习舍己，你要学习去掉老我，你要付代价。有的基督徒闹不清楚，我们是白白得救，也认为以后我们的一生都是不要付代价，白白的。你看保罗所付的代价，背十字架就是为主，肯为主付代价，肯为主的名受羞辱。你今天在美国一个大学里面，你站起来说我是信主的，我相信这本圣经，你看看有没有人笑你？当然是感谢主，奇妙就妙在这里。虽然我们付代价，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被人耻笑嘲骂，但心里面是痛快的，心里面是非常痛快。我记得一些年以前，我去 Boston， 我是开车进去 Boston，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一点呢，我那时候还在中信呢。我的汽车上放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写着几个大的英文字，就是 Jesus returning repent， 一个大字 repent 悔改，呼召美国人悔改。我这个汽车顶上一个这个大的牌子，就开到 Boston 城里面去了。开到里面进入一个小的街道，就走得比较慢，旁边一个人看见我的车了，就向我开口，就向我骂，不但骂，他吐口水，幸亏他离我远一点哈，就够不着我，就又骂又吐口水。我不懂，我当时还没想到什么缘故啊，后来我才想到车上这个牌子。然后就进来，到了一个大街，到了红绿灯那里停住了，停住了。这个在街边上站着一个人，相貌凶恶，一看见我这牌子非常不高兴，又在骂我，不但是骂我，就朝我这车走过来了，越走越近啊，而且伸出手来要开门，就是手刚伸的时候，这灯光变绿了，我一加油就跑掉了。他为什么要骂我？他不认识我，素昧生平。他不是骂我，是骂我所代表的，是骂我所相信的。一听到审判来了，一听到悔改，这个人就不高兴，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怎么样，我这一跑掉之后，我就唱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兴得不得了。你被人骂为什么高兴呢？你为主受羞辱，为主受逼迫，你心里面是痛快的。你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哈，像他们在旷野走路很渴，到了你喝水不能喝水，是苦的。然后你到了第二站，那个地方叫以琳，他们就向摩西说怎么办呢？摩西，我们不能喝水呀。摩西说拿一棵树来，拿了一棵树，他把树扔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这个树代表什么啊？常常树代表十字架，那十字架是用木头做的，就说苦的水加上十字架就甜了。就明明是一件苦的事情，你受羞辱，你被迫害，但是当你这个事情是为了十字架，为了主的缘故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心里面是痛快的。记不记得初期教会使徒们他们传福音被打，他们心里快乐，为什么快乐？他们说配为主的名受羞辱，配为主的名受羞辱都是快乐的。主耶稣说，人若是要到我这里来，要做我的门徒，就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谈到信徒和门徒的分别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把它列出来。这里一些理工的很多哈，也列出个方程式来，但你忘记不了了。这方程式是什么？信徒加上十字架等于门徒，记住这一点。很多的信徒不肯做主的门徒，一个主要的缘故是不肯背十字架，不肯为主受苦，不肯付代价。信徒加上十字架， 就是门徒。过去这几年我们带领短宣队出去，我就看清楚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很肯为主受苦，从来不发怨言，但有些弟兄姊妹却不一样，去了一次不再去了。为什么缘故？不方便，不舒服，吃喝睡觉甚至上厕所都不理想。背十字架是我们生命晋升不可避免的，若是你躲避十字架，你就很难真正成为主的门徒。我特别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非常了解这个道理。我很羡慕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所受的苦，那些苦，有些很多的苦我没有受过，你们受了，那种的逼迫，那种的危险我没有经历过。那叫十字架的道路，主的道路很奇怪很奇妙的。你说十字架的痛苦，让我们从圣经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出来，什么时候教会多经过十字架的经历，教会是兴旺的，教会是发旺的，教会是生长的。什么时候教会享受世界什么都有，财富享乐享受，教会一定沉下去，好像美国现在。什么时候教会经历十字架的痛苦，被压迫被逼害，那一宿的教会一定兴旺。我去东欧这些次的传道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俄国也是一样，柏林墙刚刚倒塌的时候我也在那里站在那个墙旁边看他们大家鼓掌把那墙推倒，人推不倒用机器来推，我拾起几个碎片来做纪念。那个时候柏林墙刚倒的时候教会都是满的人，特别是东欧，只要你去布道只要你去讲道就坐都坐不下，没有地方坐。我到西伯利亚去布道，我们这一队30多个人，3个礼拜我们去了16个城市，我们一共有60场的布道，因为我们有3个讲员。那我们那一次去，我们想哎呀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向苏联人向俄国人布道，他们会反应吗？他们会接纳吗？结果在60次的布道里面，当我们讲完道呼召人信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一次决志信主的人是少过全体会众的一半，每一次都超过一半人相信主，有的时候会高到70%、80%接受主。西伯利亚到一个小的村庄只有400人，小村庄，我说我们还是停下来跟他们有聚会，那一晚差不多全村都来聚会，呼召的时候380多人信主，差不多全村信主。然后我带着他们祷告之后，我就说谁愿意到前面来做见证，给你们一点时间。第一个从后面跑在前面的，一边跑一边哭，是个女孩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名字叫 Carvina， 要舌头要卷一卷她 Carvina。 她说我就是在这个村庄生长长大的，她说我以前也听过主耶稣的名字，但以前每次我们听见他的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有人在咒骂这个名字，今天晚上我知道了主耶稣是谁，我相信了主。他说但是刚才讲员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要去做礼拜，要到教会去。他说教会在哪里啊？我生下来在这里就没有看见过教会。然后他就在我把麦克风给他，他要用麦克风大声喊叫，他说上帝啊上帝啊，给我们一个教会，给我们一个教会，我们要一个教会。我一生传福音没有听过这样大的呼喊，为了要一个教会。我们整个的布道团短宣队我们都受了震动， 因为他们七十年之久没有人向他们传过福音了。越苦越苦难，人越要神。所以当心今天这个社会的物质主义。为什么在苏联也好，在东欧也好，当那个物质方面好了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聚会的人数减少。当东欧也有了五彩电视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就更减少。有几个地方主日晚上聚会关门了，我说为什么关掉了？因为什么？主日晚上电视的节目最好，在家里看电视。很多的时候是电视跟教会在打仗，但是多半的时候是电视得胜。所以苦难，当然表面看起来苦难是不好的，但是苦难多少的时候对我们在爱神爱主灵性方面有长进。你可以想一想，我你的属灵方面的长进，那些个经历多半从痛苦得到的，多半从痛苦得到的。所以我刚才今天下午还对人说，物质主义比共产主义还可怕。为什么？共产主义好像个老虎一样来到你面前，你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但物质主义不是一样的，物质主义说笑脸的公式啊，好的衣服啊，这很可爱，好的汽车很可爱，好的房子很可爱，表面看起来很可爱，这个笑脸的公式，你不防备。但是慢慢慢慢，物质主义、钱财主义、享受享乐这些事情，就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拉下去了。多少地方看见这个情况？那我们感谢主，为了中国的教会的生长，为了家庭教会的蒙福，我们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最近听到，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很多家庭教会的人现在注重做生意而不去做礼拜了，包括一些个领袖们。向前看，物质主义开始了。那我们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共产主义慢慢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基督的信仰呢，还是物质主义？我们的担心是取而代之的是物质，是钱财，是世界，而基督教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主耶稣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要背起十字架来。能够把这个世界这一切钱财，你们现在到美国，千万不要受美国物质主义的影响。你每天看电脑，就电脑就是在洗脑，电视每天看电视就是在洗脑。你一天不被洗，两天也被洗，一年不变，三年也变。这种情况我看的太多了。刚刚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很热心很火热，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但曾几何时来到这里三年五年十年，看不见他了，教会里看不见了。他在大公司里面做了 section chief， 他自己的生意里面做了大经理，他事业发达，经济生长，再没有时间来教会了。不要忘记肯为主背十字架。最后第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刚才说过，我年轻的时候一读这些圣经，我就怕得不得了。主的要求太厉害了，要撇下一切所有。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块钱都不要了啊？是我家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光身一个人出门走了，撇下一切吗？主啊，这是太难了，这怎么办呢？谁能做到这个地步？我这个主啊，这个要求太厉害了。怎么讲？什么叫撇下一切才能做主的门徒？英文就是 forsake all， forsake all。 哎， 后来对英文那个 了解的稍微多了一点。Forsake everything。后来一位主内的长者帮助我，我就进一步的了解。所谓撇下一切，主并不是要我们说家庭也不顾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出走了。所谓 forsake all 的意思，就是从心里面不再被世界上的事情所占据，来做他们的奴隶，放弃你对世界里面所有事物的那个主权感，主权。Give up your rights， 你的权柄，你的主权，放弃。主并不是说我们一块钱都不能有，主把一些个钱是放在我们手里面，但是为他用，合适的用处。主并不是要我们做个讨饭的，当然主却把要我们把从心里面把那个主权交给他。我做比方，这个小皮包，这里面有点钱，不是太多哈，但有点钱。那请问你们大家，这个钱是谁的？啊，你们都看见我从我的口袋里拿出来的啊？呀，这个钱是谁的？是王永信的。OK， 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钱是王永信的。但是，请问你，从真正属天的角度、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钱、这个里面的钱的真正的主人是谁？是谁？是神。这个钱真正的主人是他。他把这个钱现在交在我的手里面，为了我的生活，也为了他的工作，侍奉他，荣耀他。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放在我的手里面，但是这个真正的主权我要了解是神。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什么？管家。管家不是主人，这东西是神的，神的主人，我是这个的管家。神把这个交托给我，为了我的生活，也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工作。了解这一点，什么叫撇下一切？就是把这个主权放下，真正的主人是神。到了美国，每个人都开个银行户口，啊，有个小折子，啊，那折子上都有一点钱，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啊，那个钱是谁的？一样，从世人的制度里面看，那个你的那个钱，只要有你的名字，那个钱是你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来看，那个钱的真正的主人是神。啊，我有一辆车，在美国没有车活不了啊，几乎活不了，不是绝对活不了，嗯，几乎活不了。这个有车，那车的执照是我的名字，那车是我的。但真正说一下，那个车真正的主人是谁？是神。神把那个车交给我使用，为了我的生活，也为了我的侍奉，为了我的工作。我感谢主，有个人一提醒我这个意思，我就赫然贯通了，赫然开朗。撇下一切，就撇下我一切的主权。神不让我们去做乞丐，撇下我们的主权，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管家的地位。神是主人。当我这样一明白之后，怎么样？你再谈到财务的奉献，什么十一奉献，完全不是问题了，根本就不是我的，根本是神的，我替神来掌管这些个，当然要按照他的意思去使用，去掌管。弟兄姊妹，再进一步说啊，钱包啊，银行啊，汽车都是很容易了解的。再进一步说，我们的生命是谁的？你是属于谁的？啊，我们很容易说我是属于我的，有人说我是属于我太太的，也对啊。有人说我是属于我丈夫的，在人来看这都有道理，但是按那个基督徒来看，真正的基督徒来看，你是属于谁啊？属于神。不要说这些个 眼睛可以看的东西了，你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生命的奉献也不是问题了，根本就是属于神的。神不会要我们做个表示，就好像有的时候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 两岁的小孩子手里拿一块蛋糕啊，哎，给我一点吃好不好啊，小孩子藏在后面了。有的时候小孩子真的给一点吃，你是不是真的吃啊？不是真的吃啊，都是假的哈，就拿来在嘴子里比一比就再给回他了。但虽然是比一比，你并没有真的吃到什么东西，但是请问你心里快乐不快乐？快乐得很啊。你的小孩子肯把这个东西给你，你快乐得不得了，你一口东西都没有吃。神就是这样，我们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奉献给他，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他快乐得不得了。他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他在乎我们那一点钱呢、啊？他要我们的心呢、啊？人若是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把你和世界的联系，那个主权的感觉斩断。你是属于神的，神愿意你爱他，神愿意你侍奉他，神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他的旨意。你愿意吗？你愿意真真正正做一个管家吗？你愿意把你的主权割断吗？放弃你的主权吗？你愿意为主受苦吗？你愿意爱他胜过爱任何人吗？我们低头祷告。我愿意每一位弟兄姊妹安静在主的面前低头祷告。主今天清清楚楚地把做门徒的情况告诉我们，把我们的选择权，把我们的自主权交给他。身外之物还比较容易，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那是神真是心里面喜悦的事。我愿大家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在主的面前安静的祷告，问主，求主指示你，你应当怎样度过你的一生，你怎样使用你的一生，求主指示你。安静的祷告，向他问，向他说话，求他回答，求他指示感动你。不管你是刚刚信主，还是信主了三年五年十年或者更长，今天你求主指示你，你当怎样行，而这个讨他喜悦的合他心意的儿女。我们大家一同安静祷告半分钟，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大家仍然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我愿意将两个问题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回应。第一个问题，我愿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你已经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但你感觉到以往你爱主不够，以往你侍奉主也不够积极，你愿以后更多爱主，更多侍奉主，你以后愿意做一个更热心的基督徒，更多讨主的喜悦。你以往你觉得你以往冷淡，不够火热，你愿意在以后的日子更做一个更火热的基督徒。你也知道你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不出来，但你靠主，求主帮助你，愿意能够做出来。我研究有多少位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你以往爱主不够，侍奉主不够，你愿以后在主的帮助之下，做一个更爱主、更热心、更多侍奉主的基督徒。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愿意爱主更深的，愿更多侍奉主的，愿更做一个更热心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人举手。举手的人请站起来。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你把重要的话语赐给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一个永远不长进的信徒，我们愿意从信徒长进，成为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主啊，主啊，你今天晚上也把主的门徒的这个情况，这个要求告诉了我们， 我们也明白了做主门徒是怎么样一回事，但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出来，立志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出来，使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主的门徒。主啊，这些位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他们都是你的儿女，他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做这个决定，求你从今以后使用他们，你就灵加倍的领导他们，使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的能力做主的门徒，真是真心真意的与主同行。主啊，求你恩待，巴不得他们回去之后在他们教会里面做教会的柱石，别人不肯做的他们肯去，别人不肯付的代价他们肯付，哦，别人软弱的时候他们刚强，哦，他们做教会的祝福。主啊，你使用他们，你使用他们，使他们回去之后做众弟兄姊妹的榜样。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这些位都是你所爱的，他们是你所爱的，他们是你所救赎的，他们的头发你都数过来了。主啊，主啊，你恩待他们，什么他们软弱，请你使他们刚强起来，什么他们遇见试探，请你拯救他们脱离试探，在教会里面做众人的榜样。感谢主，赞美主，孩子恭恭敬敬将他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求你看顾，使他们真正成为主的门徒。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继续低头闭目祷告，继续低头闭目祷告。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我想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受了神话语的感动，你看见今天这个全世界对福音的需要，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什么地方的人，今天工人这样如此少，而信仰福音的人又如此的多，你心中有神的感动，你不单是要爱主更多，侍奉主更多，做更火热的基督徒，你心中有感动，有神的感动和呼召，你呼召你做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全时间侍奉主和全时间的传道人。你要听清楚，做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那就是说你不再有别的职业，别的职业你都放下，你乃是全时间全心全意全身做神的传道人。将来神要你怎么样传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许他要你去做宣教士，也许叫你在本地做牧养教会，也许他要你做这个文字工作，也许他叫你做福音广播，不论是哪一种工作，你感觉神在感动你，呼召你做全时间的服事，不再有别的职业，但是全时间全身侍奉主。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有神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呼召，你也愿意顺从这个呼召，接受神的呼召，做一个全身全时间侍奉神的传道人，不论是弟兄还是姊妹，你感觉神有这样的呼召和感动，你愿意顺服这个呼召，这样的弟兄或者姊妹有这种感动也愿意顺服的，请你举手，举手就举高起来给我看见。没有勉强，没有压力，你真的心里面有这种感动，有这种从神而来的呼召，你愿意说，向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愿意如此顺服接受神的呼召，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才举手，举手的人请站起来，站起来的人请走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
请站在前面，我请所有的牧师来到前面来，所有的牧师请到台上来，各位牧师请到台上来，我愿意我们会众全体会众从心里面和我们一同祷告，我要用祷告将今天晚上奉献的人交在主的手中。一个人若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感动，就没有一个人肯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已经信主的人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一个人肯全身全时间奉献。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神的动工， 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我们等一下要和他们一同祷告，我们请会众心里面和我们一同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心里面说阿们，那就是说不但是我们几个人祷告，乃是我们全体会众为他们祷告，将他们交在主的手中。我想我们会众也非常了解，今天做个传道人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因为魔鬼绝对不愿意看见一个人奉献，更不愿意看见一个传道人有果效。传道人是魔鬼集中的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他们今天按照他们自己所受的感动，心甘情愿接受神的感动，来一生一世做神的仆人，这是非常可贵非常宝贵的。神的心是快乐的，我相信天上的天使都是快乐的在欢呼，因为今天晚上在神的众儿女中间有这么些位今天接受神的感动，要做他全世界的仆人和使女，这是可庆祝的。那现在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向你们到前面来的人讲几句话。你们今天是做了你们一生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们接受主那一天，相信主做你们的救主，那是一生最重要的。今天可以说另外一次重要的决定，你们把你们自己一生交托给主，全生全世界奉献。这一天讲的也很多了，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晚上所讲的都适用在你们身上。你们奉献的意思就是做主的门徒，而且是全世界的。爱主胜过爱任何人，肯背十字架，肯做管家，把你们自己主权放弃，这就是你们今天晚上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若是不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来，没有一个。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几位神的仆人要为你们祷告，将你们交在主的手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每一位牧师为你们祷告，我们有三四个人为你们祷告，将你们交在主的手中。我要先请我们大家都跪在主的面前，我们和你们一同跪下，跪在主的面前。让我请你们到前面来的人自己先做认罪的祷告，你们都是基督徒不错，但现在再一次求主的宝血洁净你们，然后将自己当作一个清洁的器皿献给神，神喜悦一个清洁的器皿。每一位向主再一次做认罪的祷告，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你，然后将自己当作清洁的器皿献给神，然后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大家一起做认罪的祷告。你出声音不出声音都可以，我们祷告。面前在人面前做了这一个奉献的决定，你们向主耶稣认罪祷告，你们也已经将自己当作个清洁的器皿献给神。我们现在几位神的仆人要为你们祷告，将你们交在主的手中，使主一生一世看顾你们。我要请赵天恩牧师、苏文峰牧师、王志学弟兄，最后我自己为你们祷告。
当时每天服务，我们感谢你，你自己领护中这些弟兄姊妹，做了你自己的仆人，做你国度的精兵。主为你这个圣功，我们向你感谢。我为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整个人摆上，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献上感谢。现在就求你将你那丰富的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借圣灵的内助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认识你我们的父上帝。求父神你保守他们，因为大能膀臂覆庇他们，保守他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攻击，保守他们脱离自己的邪情私欲，保守他们脱离自己的懒惰， 保守他们胜过这世界。求父神你将天上的恩惠慈爱赐下，将恩典赐下，将先知讲到的恩赐赐给他们，将你的话丰富地藏在他们心中，使他们能够被话语，你的话语所感化，被圣灵所融化，使他们成为你的出口，使他们生活成为好的见证。求他们，求天父你自己装备他们，你圣灵引导他们，将真理灵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按照圣灵的引导来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也为他们家祷告，主结婚的丈夫妻子儿女，但他们也支持他们的奉献，你保守他们脱离任何的缠累的东西，使他们的轻松生生的奔走着摆在他们前的道路。我们得将他们交托在你大能的手里，我相信你会每一位都亲自带领。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你圣名，阿们，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选召这许多弟兄姊妹将身心灵完全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求你洁净他们，成为圣洁的器皿，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主，求你让他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让他们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整个的生活形态都有新的样式，有新的心智。主，让他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被世界上的引诱，不被世界上的凶恶所胜过，让他们完完全全的活在你的面前。求你让他们查验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让他们一生遵循你的旨意，让他们现在觉知就永远活在你的路中，永远活在你的爱中，永远活在你的光中，也圣灵的能力覆庇他们。就让他们从现在开始，从举手觉志到走向工厂的路程中，你一路保守他们，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更深的经历你，让他们知道你的信实和宝贵，就让他们走在这一条蒙福的路上。我们交托仰望给你，奉主的名，
阿们。
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他们最大的考验是从站起来离开这个会场开始。主啊，他们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我们同心的求你赐给他们恩惠、慈爱、平安，一辈子随着他们。主啊，求你除去他们的自卑感，把他们那个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这个恩赐的火越烧越旺，越能够更感染别人的生命。主啊，赐给他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教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为主被仇的为耻。主啊，叫他们一生人愿意背十字架。亲爱父神，我们同心的祷告，有一天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姊妹奉献的人，我们以我们的十字架到你台前换冠冕。主啊，让我们自始忠心服侍到底。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是在你应许上面来侍奉，不靠我们自己力量，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使用。祷告靠来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你的工作是如何的奇妙，你今天选召你的自己的工人们。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求你保守他们，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决志，就求你赐给他们通达的道路。主啊，你挪去撒旦魔鬼在路上设的很多的障碍，设的很多的陷阱。主啊，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他们什么软弱，就求你使他们刚强起来。他们遇见什么时候遇见试探，求你拯救他们脱离试探。主啊，主啊，求你坚固他们奉献的心，使他们一次奉献永不收回。主啊，主啊，但愿将来有千千百百的人进入主的国度，是通过他们的侍奉，通过他们的见证。主啊，求你恩待，大大使用他们每一位，每一位，每一位，将来他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们良善忠心的仆人和使女。感谢主，赞美主，请你也提醒我们大家常常为他们祷告。
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